奥地利维也纳，席勒的家庭最哀伤的全家福。我想赶快离开维也纳，这里多么令人生厌，所有人都嫉妒我，和我作对，以前的同学用恶毒的眼光看我，维也纳处处都是阴影，这座城市是黑的，所有的事物都一成不变。我想要孤独，我想到波西米亚的森林去，我想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我想要尝尝山涧里的黑水，看看密林中古老皲裂的树木，感受吹过原野的风。我要带着惊奇观看，我要经历一切，感受大地与天空。1910年，席勒给裴西卡的信。你说想去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博物馆看埃贡席勒的画，那里收藏了最多席勒的作品，但是我更想带你来上贝尔维德宫博物馆，在这里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席勒。他的画总是给我忧伤的感受。初次看到席勒的作品，画中女子的姿态让我想起了孟买暗巷或是阿姆斯特丹玻璃橱窗后的风尘女子，眼睛是不健康的红，缠绕在发间，在眉梢，在肌肤上，是某种病态的美。她们总是消瘦的像是中世纪的木雕，或坐或卧，极尽可能的搔首弄姿，想要引起往来人群的注目。席勒笔下女子身上那些不自然的色块，红、黄、绿、灰，是脆弱与残缺的象征。艺术家向我们暗示，这些女孩们生活也许并不单纯，在紧绷的肉体之下，隐藏着令人坐立难安的故事。正因为这些女子看起来是如此忧烦，让我不禁好奇，是什么样的画家能画出如此精心的作品。1890年6月12日，席勒诞生于维也纳城郊一座不起眼的小镇。除了华格纳曾在越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中轻轻带过之外，几乎没什么人注意过这个地方。从小，席勒就是个不甚讨喜的孩子，强烈且偏激，退缩而孤僻，爱做白日梦。大部分的人不喜欢他，对他也不了解。繁华的维也纳对于少年席勒来说，不过是一座沉寂的死城。19世纪末，世界弥漫着某种山雨欲来的不安，奥匈帝国的形势千疮百孔，所有人都知道国家的倾颓一触即发，却又对此无能为力。维也纳在夜夜笙歌中期待着末日降临，大家假装生活的无忧无虑，却在心中隐藏对现实的敌意。透过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表现出来的是世事变化的虚妄无常。瑰丽的帝都维也纳，就像俄罗斯凯撒琳女王的波坦金村，只顾着表面荣华，这种荣华根本就是纸糊的道具布景，却假装不可一世。没有人愿意真切诚实地去面对维也纳的未来，席勒却隐隐然看穿了这些浮华事物的本质。他的尖锐捅破了这堆华而不实的布景。虽然不受欢迎，少年席勒在同侪与老师的眼中，天纵的艺术才情仍是无法被埋没的。许多人都认可席勒对艺术无比的热情， 就连克里姆在1907年第一次看到席勒的作品时，都暧昧地说，你有太多太多的天赋。也许一向自视甚高的克里姆真心认为少年席勒拥有无可比拟的天才，也许任性而孤傲的席勒打从心里就认定画画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恣意挥洒，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也许正因为席勒是不甘寂寞的天才，在他的画作总是流露出强烈的自恋。我喜欢席勒在笔触用色间所流露的自信，一种近乎挥霍的潇洒，有时候甚至坦白的让人不自在。这就是席勒带给我们直接而深刻的生命感受。许多人对席勒的刻板印象来自于他别具风格的裸体画作。克里姆关注感官的情色描绘，席勒也是，只不过克里姆的线条更像是爱抚，轻柔细腻温存。画中的男女沉溺于物质逸乐，洋溢着官能式的愉悦神采，观画的我们就像是站在克里姆身旁，与他一同分享着模特的身体。席勒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席勒的裸女更像是某种神奇的镜像，映照出模特的灵魂特质。在大胆狂妄甚至于令人害羞的情色表达背后，我看见席勒深沉彷徨的孤独，隐晦的不安与自毁倾向。1910年席勒所创作的站立的自画像，斜倚的女孩，坐着的女孩，画着镜前裸体模特儿的自画像，画中女孩们纤细的肢体，稚气甜美的脸庞，危险挑衅的眼神，丰厚欲滴的嘴唇，蛮横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想到俄裔美籍小说家纳博可夫笔下集天真与狂野于一体的洛丽塔。这一系列画作带领我们来到道德悬崖的边缘，直视情欲的深渊，坦诚地面对与生俱来的肉体。席勒认为性爱就和进食与睡眠一样的重要，也一样的平凡，无法从生活中割舍，也像死亡一般的无法避免。即使是现代公开展现如此激情而私密的行为，也会引起大众的惶恐不安，更何况是20世纪初的维也纳。席勒后来因为裸体少女系列锒铛入狱，却也让他的知名度大开。事实上，席勒所思考的是性与爱的对立，摆荡在禁忌与恩典之间的焦虑与迷惑。席勒的坦白让我们重新思考性爱，用直率露骨的性爱场面去冲撞矫饰未善的维也纳。席勒更公开表示，情色裸体不算是色情，只有心术不正的观画者才是真正的猥亵。席勒就是这样一位画家，用画笔砍凿城墙，揪开世俗的重重遮掩，让光线直接落在道德的阴暗角落，逼我们直视生命的幽微。不过这不是我最喜爱的席勒。在尚贝尔维德宫博物馆内收藏着一幅特殊的画作，1914年是席勒画风转变的分水岭。席勒与伊迪丝·汉斯在这一年结为连理， 这段大家都不看好的婚姻其实相当幸福。只是新婚第四天，画家就被征召入伍。接下来的几年，席勒的绘画事业声誉渐隆，他个人专属的悲剧性与侵略性也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世故也更自在的陈述方式。席勒的家庭就是这样一幅自传意味浓厚的画作，大尺寸接近正方形的画面由后往前，分别是父亲、母亲与小孩以倒三角来构图呈现。位于前景的小朋友用色鲜艳明亮，画面正中央的母亲脸孔略带忧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肌肤窥见些许活力。到了画面最底部，却是一片槁木死灰的枯黄，不祥的气息弥漫了整个画作。画作中的每个人都沐浴在某种希望的光之中，眼神虽然迷蒙，却也带着坚定的天真。席勒用色彩取代线条，如此一来，让情感的渲染力更为强大。当席勒开始作画时，最初的标题并不是家庭，而是蹲着或是蹲下的夫妇。就主题上，我认为这幅画作原本是席勒另一部作品《拥抱》的系列连作。席勒的《拥抱》表达的是男女之间的激情，而原来的主题《蹲着》则更像是激情过后的忧郁感伤。不过当画作进行到一半时，席勒发现妻子伊迪丝怀孕了，因此席勒改变了主题，也把原本的模特儿换成伊迪丝。席勒将自己对家的美丽想象投射在这幅作品上，画家想象自己未出世孩子的可爱模样，娇嫩可爱的脸颊，透露着不知世事的浪漫，准爸爸期待小生命降临的欣喜与紧张，在小朋友的脸上展露无遗。只可惜，这个梦想永远都没有办法实现。画中的小婴儿，也就是席勒未出世的孩子，与妈妈伊迪丝一同死于1918年10月28日。原因是西班牙流感，这场恐怖的瘟疫夺去了全世界将近2500万人的生命，其中也包括了克里姆，1918年2月6日。就在伊迪丝与腹中胎儿过世后三天，1918年的10月31日，席勒也与世长辞，得年28岁。席勒的家庭是我看过最哀伤的全家福。早慧的席勒在成长的过程充满挫折，孤独的意识，无能为力的冲突，是艺术家无解的命题。家不仅没有成为避风港，反而让他再次受到伤害。经过多年的追寻过后，席勒在伊迪丝怀中找到了真爱，小两口相依为命。即使艰苦，但这是属于席勒与伊迪丝独有的幸福。画家抛去过往的荒诞与颓唐，用最温柔的笔触期待新生命的到来，描绘心目中的完美家庭。席勒的家庭画出了幸福生活的普世价值。家庭之于我们是甜蜜的权利，也是义无反顾的责任。在现场看着这幅画， 我总是会感到话中存在着很深的怨念。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席勒应该是心碎而死的。亲眼看着怀着孩子的妻子在眼前断气，而他自己也虚弱地承受着病痛。但真正的折磨是挚爱的永绝，这让人彻底失去求生意志。在他死前，他就这样持续凝视着这幅寄托着憧憬的画，对妻子的强烈思念，揉着深刻的哀痛、不甘、愤怒与绝望。走出博物馆，迷昧的春光洗去了我对席勒的莫名感伤。让我感动的是，不管席勒的灵魂存在着什么样的残缺，成长过程中遭遇过多么重的创伤，经济上是如何的困顿，他始终相信生命是值得追求的，生活一定会更好。透过他的才华，席勒将心中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生活其实很平淡的，慢悠悠的，活着才更有滋味。我相信席勒也是这么想的吧。